那现在我们来上课。老娘是好，来，这个麦克风在后面。
嗨，各位老师、观众大家好。就是这礼拜一直有一个觉得变动感，就是整个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包含就是说我的我快要搬到新房子去，然后新房子在就快好了这样子，然后诊所的小姐一直流动，就是会觉得怎么好像都不安定，然后是要面对自己心里的那种。就是想要回过头面对自己的心理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信念，会去创造这样子的一种环境。对啊，反正变动，像搬到新家是喜悦的，就像老师之前说你搬到新房子一样，那种感觉其实是喜悦的，像是那种小孩子诞生的感觉。可是什么反而觉得好像很累，就是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很累，然后又会遇到那个。对，昨天才又收到一个做了一年多的助理要离职，这种就是这几个月一直在面对不同状况，一直找新的，然后这样子，然后我都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在现实的条件上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很好啊，就是我是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啊，我是认为对。
那我们现场有没有人在找工作的？赶快把握机会去应征一下。
就是那种感受啦，就是说，好像其实反而是这样子的情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会觉得是一种，可能收尾还不够，还是会觉得这个是可能我无意识去创造的情形，可是我的意识上，有意识上面，其实我并不预测会突然会发生很多这样一连串的那种变动感，然后他们整个人就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整个心情跟身体上面都出现了一个。
我觉得可以继续向内再去问你自己。那通常我们说搬家呢，其实就是一个变化嘛，好像是一个新开始嘛。好，那内在有没有一个不喜欢变化、喜欢稳定的自己嘛？
啊，
那可能有另外一个又很渴望能够做一些改变的事情。
对，
好，那只要这两个没有讲好，那就
对老师，我就觉得是这样，
开始产生不舒服的反应嘛。
对，
那我们看书哈，因为书后面其实会讲到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通常我们在评估不想变化的那个自己，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寻求安全感？啊，甚至于我们希望保持在一个其实还蛮好的状况，所以怕变动。可是当我们又在稳定的状况里面，你会想说啊，我只有这样子吗？或者说我可能有一个什么新的可能性出来呢？啊，所以又有一个自己也很渴望变化。那渴望变化自己的那个信念是什么？不想变化的那个自己的信念又是什么？那很可能这两个信念正在打架，
但由于害怕所总结出来，
嗯，
所以可能会有一种在身体上面造成的一种，或者是心情上面造成的一种。
而且也许这两个冲突还蛮强烈的，好，所以在身体上面产生一些反应。那继续问自己啊，好，我不想变动的自己那个信念是什么？我一个很想要变动的那个自己的信念又是什么？那这两个信念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开始吵架，这是你可以去一个一个去分析的。好，分析出来之后，下次告诉我。
下次
再
分析出来，对不对？
好吧。
希望可以。
对，我们祝福你。好，来，我们来看这个10:42哈。啊，在61页最后的这一段啊，我试着简单的说。若没有一些疾病的话，身体无法耐久。请等我们一会儿啊。首先，身体必须在一种不断改变的状态，做出坏的你无法追随的决定。啊，像调节荷尔蒙的浓度，维持它所有系统之间的平衡。不止在与它自己身体的关系里，也还是在 与一个不断改变的环境的关系里。那这位同学，你好好斟酌一下这句话，这句话，好，你的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其实他有没有一直想要在一个改变的环境里面找到一个可能一种安全感，一种安稳的感觉可是因为你刚搬家，正在变动的过程，是不是我们的身体还在调试，还在不适应甚至于我们的这个调试跟不适应，会不会是来自于我刚才讲说，可能我们害怕改变，害怕变化的那个自己喜欢稳定的那个自己的信念，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冲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做出了一些反应它在反映我们矛盾冲突的信念那在生物学的层面，身体常常产生自己的预防医学或接种，好比说透过寻找在环境里因着自然科学或科技关系而产生的新的或陌生的物质，它吸收了一小剂这些东西而患了一场病，那个病毒就与它的话很快就会消失，当身体由它利用了所有能够利用的不论是什么之后，或者是当身体可以与这个仿佛的入侵者和平相处之后这一段很有意思，因为他在讲身体有自然的疗愈。各位，你不知不觉的吃下多少有毒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你又不知不觉的好了，有没有？你的肚子可能微微的痛一下，或者微微的拉着肚子，可是不知不觉又恢复正常了。像我们的食品不是接二连三都有毒吗？那我上次也分享过，有一个学生他爸爸就吃了二三十年的那个有毒的油那个叫大桶大马哈拉油然后他说他爸爸健康的不得了年纪那么大了也没有因为吃了这个有毒的油而怎么样，可是后来有个很多人因为知道这个油有毒，然后他也真的有吃了这个油，而他的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会吗？所以有的时候我儿子从小就被我教导一句话，叫做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可是我婆婆是很在乎干净跟这个卫生的人，他绝对不让小孩子吃过时间的食物这个今天这餐没吃，你明天绝对不会看到他给小孩吃，因为都全部吃到他的肚子里他绝对会收集所有过期的食物但他又很节俭，他不会丢掉通通都放到他的肚子里了。我婆婆壮得跟一条牛一样那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东西掉到桌上，还不是桌上，掉到地上，我儿子把他一口就一手就捡起来就放到口里了。我婆婆说：“哎呀，那个好脏啊，好多细菌啊，那个怎么可以吃？”然后我儿子就像那个顺口溜一样，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然后婆婆就说：“谁教你的？妈妈说的嘛。”他就露出非常无奈的样子那你看，只要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句话，有没有应验在我婆婆身上啊？有啊，她几乎不太看医生的。可是她在跟小孩子讲说，这个东西很脏，很多细菌，吃进去你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有没有开始在给小孩子暗示？结果反而小孩子身体可能没有那么健康。还好我儿子比较被我催眠，也壮得跟牛一样。那所以身体它有自然的疗愈力。我们在不知不觉可能吃进去或是吸入或是有一些很多我们说有害的东西到了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体就会自动的做出一些调整，跟它和平相处也好，或是自然而然的把它排除掉。那反而身体的一个这个因为外来的这些入侵就我们说入侵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反而增加了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它不知不觉的就把它处理好了，你还来不及痛快，已经就被拉出来了，你知道吗？那更好玩的是你看生活在不同的那个地区里面的种族，他们的个子有没有？他们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很不一样？你生活在北极那么寒冷的这个地方的人，你看那些爱斯基摩人，你看他的皮肤有没有很好像很粗糙，但是很硬？他北边国那你生活在那个热带雨林里面的这些种族，那你又看他们的那个个子，他们的个子好像比较瘦小，比较精悍，有没有精壮？可是生活在 北极很冷的地方，你会看到皮下脂肪也要储存多一点。那你看西方人跟东方人的个子在以前啊，就很明显的不同，可是现在慢慢都拉近距离了，因为吃的东西都差不多了，所以环境会不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身体，甚至影响到他整个外表，影响到他的个子高矮啦、胖瘦啦，都会有影响。可是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也在配合这个环境，它自动会调整到适合生活在那个环境的体质。像每次我到国外去，到美国去，干燥得不得了，只要住上一个礼拜以后，就开始会流鼻血。可是我要是住到一个月的话，我就完全开始慢慢就适应，就比较适应了。那像我的头发很少，到那个很干燥的地方，简直就变成平板烫，贴在脸上。那可是我在这种我们说这个亚热带国家，常常很潮湿，头发都会蓬蓬的，对吧？那时候毛毛的都好想去烫这个平板烫。那你看我们的头发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它的表现不同。我们的身体会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它的表现也会不同。可是呢，它会不会慢慢适应那个环境？会吗？你看很多人像我以前住在台北，从小到大然后住在台北，潮湿，我都没有过敏性鼻炎，我是搬到台中来之后才开始有过敏性鼻炎。可是很多人都相反，对吧？因为台中比较干燥，比较干燥，他们觉得比较不应该是有过敏性鼻炎。可是我是搬到台中来之后才开始有过敏性鼻炎。所以其实这个每个人的身体的一个体质了我们说不同，可是住久了会不会慢慢适应那个环境？会呀。所以这一段呢，我看到其实他就是在提身体有自然疗愈的能力，我们根本不要过度的干涉它，没错嘛可是当你做出评估之后，比如说像我婆婆，哎呀，这个东西掉在地上，一定有很多细菌，吃进去你的肚子会痛，一定会怎么样？然后这个小朋友没有听到他妈妈这种相反信念在影响他的话，他会被奶奶影响，他可能以后吃一点有一点点脏的东西，他就开始拉肚子。有没有人的肠胃是这么敏感呢？有吗？那可是也是会有很多人的肠胃真的吃了过期的，或者吃了很脏的东西，拉一次肚子就没事了，对不对？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应。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人也许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身体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同化和利用那些否则会被视为外来物的特性，借由这种方法使自己免疫。不过呢，身体之存在还得与心智相争，而心智产生了一个内在的观念环境。各位，你把观念环境画起来，你有没有因为你的观念，有没有你的看法，让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开始在配合你的看法而做出反应，而不是实际上对这个环境做出反应是对你的看法做出反应，对你认为这个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的身体做出反应，而不是身体很自然的对这个环境做出反应。那组成身体的细胞并没有试图去理解文化世界，于是身体依靠你来诠释那些具有非生物性质威胁之存在，因此身体依靠你的评估。哇，这句话太重要了。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疾病会不会十之八九根本都是我们评估之后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真正可能这个环境或者真正这个食物或者真的这个环境这个空气对你身体产生的影响，而是你评估之后你的身体才产生那个反应。你看这句话有没有很重要？它是根据你的意识心对那些非生物性质的威胁的存在的评估。那你说有一句谚语我们常会讲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一朝被蛇咬是当下的那个情况可能咬上了好痛那下次避免到草丛，避免到可能会有蛇的地方就好了吗？可是你的评估会做出什么？吓坏了，以后看到绳子地上的一个绳子就以为是什么蛇，你每次看到黑黑的一条的东西就开始身体就开始产生反应可能痉挛，可能冒冷汗，可能心脏快速乱跳，有没有发现？可是明明是一条绳子你就一条绳子吓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你评估， 你评估说啊，那边有一条黑黑的什么东西，一定是蛇，因为你过去被蛇咬过，有没有很有趣？结果你评估之后，它明明是绳子，可是你的身体却产生这么多的反应。结果你的身体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反应？你看，久而久之，你的身体不是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产生反应哦，而是开始对你做出评估之后来产生那个反应。哇，这件事情太有趣了！所以为什么说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有没有？啊，我们的健康三大定律有没有？啊，这个什么？第一个，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啊，身体生病了有疗愈的能力。第三个，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嗯。停顿良久啊！如果那个评估跟生物上的评估相吻合，那么你与身体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关系，身体就能够迅速而清楚的反应。好，那可是当你感觉到威胁或危险，而身体即使透过细胞的沟通，而且具体的扫描了那个环境，人无法找到和那个威胁或危险在生物上的关联性时，那么身体必须依赖你的评估而对危险的状况做出反应啊，因此身体到了某个范围呢，将对想象的危险反应啊，就与那些对在生物性上来说很真实的危险反应一样，结果身体的防御系统变得常常使用过度了，身体有时候开始混淆了，到底是真的接到这个刺激这个危险的讯息，还是我评估可能的危险，我评估说有危险，你要注意了，好，还是说他真的面临到一个危险？哇，各位，你常常，好，你常常都在给你身体什么样的讯息？我们有没有常常在做这件事情？有啊，我们常常，好，甚至于我们真的随时随刻，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好，比如说有很多的健康的医学的新知，好，吃什么东西吃多了会得癌症，有没有？那或是你嚼身体里面少了什么什么什么元素，你的身体就会怎么样？好，那他们是做一种所谓的科学上的一个调查所做出来的一个好评估，好也是评估。可是你选择相信了这个评估，你的身体就开始为这个评估产生相对应的反应，没有错嘛？哈，假如你的这个评估跟你的身体的自然的感觉是一致的哈，比如说很简单的，你肚子好饿哦，你的身体产生反应了，好，那你的评估就觉得说，哦，我的肚子在咕咕叫咕咕叫，那你的评估就说啊，饿了，我去吃点东西，好，那你的身体觉得很不舒服，好，觉得好像哇好疲累哦，好，就是很没有力气的感觉，那你评估就说啊累了该去睡觉了，于是你就去做了睡觉后这件事情，所以你的评估跟你的身体上的反应只要一致的话，你会觉得身体是舒服的，你吃饱了之后有没有很开心很舒服，好，你好好去休息一下睡个觉，你会觉得开始很舒服，所以假如我们这个评估跟我们生物上的需求是相符合的，那你就会觉得整个人是舒畅的，没有错吧哈，没有错吧，好，所以很好笑哈，这个小孩子刚入学，好，我都一直记得我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子刚入学的时候，他妈上课上到一半起来唱歌，好，因为他生物上的需求，好的，他的感觉就是我不可以坐这么久，好无聊，一直坐在那里，那屁股长虫了，他就开始起来动一动，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很喜欢唱歌，所以他那时候生理上的一个感觉，说我要唱歌，我要发声，我要发出声音来，好，可是他那时候没有做出评估，就说现在唱歌不可以这样。而他的评估是跟他的身体上他的那个感觉做出了一个负荷啊，他评估说那没有问题吗？你应该可以吧？他的评估说可以吗？啊，老师的评估是不可以，可是他的评估说应该可以吧？所以他就站起来大唱啊，大声的唱歌啊，那他觉得好爽啊，然后后来老师就叫他罚站啊，老师的评估就是。在上课时间，你必须要控制你的身体上的需求，有没有？啊，后来我们不是上课的时候，只要肚子好饿，可以吃东西吗？不可以呀，不可以呀。后来我们身体有没有常常慢慢的养成一种习惯？饿了，你会怎么样？一个袋子里，一个袋子里，我就把我给 那么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后来就开始胃会痒啊，啊，就开始身体生病啊，有没有？啊，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到了小一还可以这样，小二、小三，啊，你的评估就会不一样了，因为你会挨打，你会罚站，你会做很多那个。啊，有一次呢，也是看到外面下雨，忍不住就冲出去淋雨，啊，老师又在联络簿上写了。啊，他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淋雨？”他说：“妈妈，你知道吗？那个雨啊，雨水流经到你的身体的感觉有多么的爽，啊，多爽！啊，所以你看他的评估是什么？下雨没问题，可以出去淋雨。啊，然后因为他身体很想要跑出去，啊，于是他就跑出去了。然后他的这个过程让他觉得爽极了。啊，回来老师的评估是说这样子是不好的，啊，淋雨会秃头，淋雨会什么？会感冒，会什么的。”那这是大人的评估，所以他就有受到处罚。好了，久而久之，以后看到下雨，他还敢跑出去吗？尤其是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啊，一而再，再而三被告诫、被处罚的时候，他的评估就会开始，会用什么样的基础来评估？我们说所谓的现实考量，所谓他过去的经验，有没有？哎，啊，后来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评估越来越多，我们失掉的那个自发性。离那个自发性越来越远，我们就开始漠视了很多我们生理上非常自然的一些需求，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生病啊。所以人为什么越大毛病越多啊？那个毛病就是来自于我们常做出了很多评估是不符合我们生理上的一种需求的。好，然后啊，因此啊，他说哈，身体到某个范围会对想象的危险来做出反应，想象的危险哦，啊，就像我们刚刚讲说黑黑的那个地方看到有一条东西，你做出的评估说蛇，然后你就开始心脏开始乱跳，然后就开始冒冷汗，然后就开始全身痉挛。好，我要吓我的表姐很容易，我只要讲蛇这个字就可以了，他就开始整个人身体会紧绷，还不用看到图片吗？我才一直讲蛇这件事情，他就不行吗？在座各位有没有人很怕蛇的？很多人都很怕蛇的，有没有？还有啊，只要你很怕黑，只要黑黑的那里有一团什么东西，你会开始反应，会不会开始害怕？因为你以为那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会说啊，这是老鼠，啊，这是什么动物？就一看是一团蘑菇。可是你的评估，你认为那一团黑黑的东西。可能是会威胁到你的老鼠，你的身体有没有立即因为你的想象力加上你的评估而开始做出反应？有吗？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评估，我们究竟是怎么对环境做出评估？好，我们怎么对自己做出评估？我们怎么对别人做出一些你的看法？所以你一直都在做这种事情，好，一直都在做评估。好，我们接着看啊。因此，身体是配备的相当好，足以应付它在物质世界里的姿态的，并且就那个方面而言，它的防御系统是不会出错的。然而，你的意识心指挥现实的感知，诠释那个感知，把它们组成精神模式。啊，又一次的，身体必须依靠那些诠释。所有生命的生物学基础是一个有爱心、神圣。而且彼此合作的基础，而预设了一个安全的身体姿态，从那儿任何族类的任何成员都觉得他有主动性的自由去找出自己的需要，并且去与他同类沟通。好，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生命的一个生物学的基础，好，你看是建立在一个有爱心哦、神圣、彼此合作的基础上，而且预设了一个安全的身体姿态。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你的身体其实它的机制就会对于周遭的环境做出自然的反应，对它的需要做出一些反应，它就是要来告诉你我需要什么，而且它主动的会去寻求一种好，我们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的一种合作关系，它会合作到让我们身体维持在一种健康的状态里面。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这就是我们身体与生俱来的基本配备，我们会随时调整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状态，只要我们不过度干扰它。好，我们不要做出太多评估来干扰它，好，否则它真的会用着它自己的方式找到它最舒服的姿势。 啊，最适合他成长的一个我们说内在的这个环境啊，他身体里面每个器官互相合作的这种啊非常平衡的和谐的环境，只要我们不要去干扰他。好，接着我们看十一点一分哈。那请等我们一会儿啊，相信动物并不拥有想象力是现在流行的方法，但是这个观念相当的错误啊。举例来讲，他们在交配时间之前就已经预期到它的到来，他们全都借经验来学习，而不管你们所有的观念如何，在任何的层面没有想象力的话，学习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想象力啊，以你们的说法来讲，动物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但是呢，他们的想象力并不局限于先前经验的部分，可以想象那些从来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生过的事件。人在这个方面的能力远为复杂的，因为在他的想象力里，他在与可能性打交道啊，都羽化现下来。我们在想象力，啊，我们不是只有想象一种情况哦，啊，我们可以有很多可能的情况，啊，会在你的想象力里面发生。好，那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面，只拥有一个躯体的人，他可以预期或做出的事件，却远比动物要多的不可胜数。每一件事仍然只是可能的，直到他把它启动了。啊，比如说呢，啊，动物哈，啊，在吃饭好了，他会吃很多花样，他会吃满汉全席吗？不会嘛哈，啊，他们的食物有没有很简单？他就是吃那种东西嘛。啊，可是我们人呢？哦，我们这一餐饭要吃什么？有没有数百种选择？哦，我要吃面食，吃饭我还是要吃啊蔬菜水果就好。好，我们有没有好多种选择？所以我们随时都在做一个评估跟选择。好，而且你想啊，等一下我要回家，我单单交通工具就可以列出很多种，有没有？好，那我要走哪一条路？你可不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好，很多种选择。好，比如说我现在。好，我要面临一个工作的一个变化，好了，那我要换到一个新的工作里面，你会不会开始评估我可能会碰到哪些情况？好，我的主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的同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我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的气氛好不好？好，那我的这个工作团队里面哈，大家的一些观念想法是什么？好，那我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你可以开始做出好多好多好多的这种评估。啊，甚至还有很多的想象。那你看，刚刚这位同学在问，啊，为什么我对我的员工很好啊？他为什么要离开？那单单他的员工离开，他就会做出一百种想法。第一个，他可能对我有意见，而我不知道；第二个，他可能对同侪有意见，他的同事有意见；第三个，他可能对薪资有意见，他可能对环境有意见，怎么样？后来人家可能只是觉得。想要换一个环境，或者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可能要结婚了，他没有告诉你。好，我随便讲的，有没有很多可能性？所以你其实哈，你看当人的复杂就在这里。好，我们有好多的想象力，我们对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有好多种想象。好，想象它可能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所以人就变得很累，有没有？啊，动物有没有很简单？有啊，动物很简单吗？他住的地方都差不多，他吃的东西也都差不多嘛。可是我们天天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可能性。好，这个时候啊，他说因此啊，响应人的思想、情感与信念的身体，就有多得多的资料要处理，而也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范围，在其中能有简明的行动。好，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处理好多的讯息，好让他能够采取一个行动。好，采取一个行动。好，来，我们接着看啊，64页，身体的防御系统是自动的，然而到某个程度，它是个第二线而非第一线的系统，只有当身体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进入动员的状态。好，也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危险来了，有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不假思想的，会做出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好，他这里有举例啊，他说身体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存活下去而已哦，而且呢也是要把存在的品质维持在某个水准，而那个品质本身就促进了健康与成就。那一种明确的，就生物学上来讲，中肯的恐惧啊，使身体警觉，
而容许身体有完全自然的反应。啊，举例来讲，当你走过一条热闹的街道时，也许正在读报纸标题，而远在你对环境具有任何有意识的觉察之前，你的身体也许已经跳离一辆向你开过来的车子。啊，身体只是在做它本来该做的事，虽然在意识上你并不害怕，可是却有一个你对它付出行动，在生物上而言中肯的恐惧。好，讲这么多意思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本来就有一些本能的反应。比如说啊，有个东西可能要掉下来，你根本还没有看清楚是什么的时候，你可能就闪开了。各位你知道这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人手伸上来还没有打到你，就知道要闪，有没有？我们有很多马上很自然的反应。他现在说你可能还在看报纸，可是哎，你会完全的不经过思索，有个车子过来你马上就会闪开，有没有？你会赶快跳到旁边去。有一个车子开过来，它要经过那个水潭，现在下雨，水会喷上来，你自然而然就会马上跳离开那个水潭，很快的，不用思考的马上做出反应，有没有？好，他说这个时候因为好某程度，他叫中肯嘛，哈，就是说某程度的一种恐惧的反应，你的身体会马上做出一个这个配合，然后他就会避开了那个恐惧，避开了那个危险，他是不需要思考的。好，这个时候他才会跳到第一线，就是随时在做反应。可是平常他是怎么样反应？他等你给他下指令，好，等你，好，等你这个人，好，意识心给你的身体下指令。他才开始做出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在第二线，好，在准备的一个阶段。好，那我刚才讲，他说第一线的反应就是突如其来的，好，或者说突然有一个危险来的，他感觉到恐惧的，你的身体会自然做出反应，这个时候他就会跳到第一线来。好，不过呢，如果精神上你住在一个普遍化的恐惧环境里，那你的身体就没有被给予清晰的行动路线，不被容许有适当的反应。好，让我们这样来看，一只动物呢，不一定是要在森林里面的一只野生动物哈，而是一只普通的狗或猫，以某种的形式反应，它对环境中的每样东西都有警觉。不过呢，一只猫不会由四条街外被关起来的一只狗在那里预期任何危险，也不会去臆测如果那只狗逃掉而找到猫安适的院子会发生什么事。各位，你把这段话画下来，这是赛斯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啊。他说狗啊猫啊这些动物，它不会预期在四条街外的那只狗万一从笼子冲出来会不会跑到这边来咬那只猫吗？猫不会做这种预期。好，那我们说狗也不会预期在四条街以外的那个这个马戏团里面那头狮子会跑过来咬它，它不会做这种预期。它只要四条街之外刚好有马戏团，它有一个狮子关在那个里面。好，其实狗可能也曾经跟着主人去看过马戏团，等到它回家的时候，它不会评估说那头狮子会不会跑来咬它。可是人会不会？人会，人会。好，结果我们的人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哈。那你说哈？有许多人不去注意环境里的某些东西，却是透过他们的信念只专注于四条街外的恶犬，也就是说他们不对待时间或空间里具体存在或可见的东西反应，反而将念头盘踞在那些也许存在的威胁上，同时却忽视了那些就在身边的其他中肯的资料。所以你把这段话下来，你有没有常常都在做这样的题？就像我一开始在讲，还没有在你眼前即刻发生的事情，可是透过你的想象力，透过你心智上的一个评估，你觉得会有可能的危险，你现在就在做准备了。你的身体结果会被你这样的一个讯息，开始产生，因为你给他的评估而产生反应，可是你的身体并没有真正在面临那个危险。结果久而久之会变成什么？你的身体开始搞不清楚他现在是在什么情况里，因为他一直在对着你给他的讯息做出反应，所以你的身体被搞乱搞混了。比如我说瑞英现在坐在这里好端端的，可是当你在评估 假如我不能够去赚足够的钱，好了，我的生活可能会开始有危机，开始有危险。可是当下的你，或是说现在今天的这个你，其实吃饭是没有问题，住也还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我们会不会开始评估有可能的危险上来了？好，因为可能我的姐妹们要收回我的房子，我在评估这个危险，于是我现在的身体会不会开始不安？怎么样？开始坐立不安，因为我在评估，他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来找我的麻烦。可是现在会不会在你的面前找你的麻烦？没有。可是你看，我们中国人哈，最喜欢做未雨绸缪这种事，有没有？好，我们最喜欢做什么？我们做很多的评估，我们对很多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们很习惯做出很多评估。偏偏这个评估都还是挺令人担忧的，有没有？因为我们要未雨绸缪，我们要先做出准备。来，这位同学要不要坐这里？好，也快结束了，现在十分钟，听一下再来。啊，好久不见了，啊，好，各位，你好好的想想你自己。比如说，你看我要上法院，对不对？我在做出的评估是什么？所以让我迟迟不敢行动。好，我在评估，我这样的行为合不合宜？好，我在评估会不会失败？好，我在评估，好，我要是去打个官司，好，那会不会有哪些不好的后果？就一直迟迟不敢行动。好，可是不敢行动的自己，内在的一股感觉，愤怒或是那种很不安的滚动的情绪，有没有一直在那里？有，对不对？假如你顺着你的身体的感觉，就像我刚刚在讲哈，管他的，老娘就是要去，好，放手一搏。好，那结果你的感觉好跟着你的身体一致了，好，你采取行动了，好，谁知道会创造出什么样想象不到的后果？可是因为你的评估一直在阻碍你的行动，有没有？因为你的评估让你的身体产生错乱，究竟是对一条绳子产生反应，还是你真正在面对一条蛇？就是这个意思。哇，现在太有意思了。于是哈，心智会发出有危险的信号，但是那却是个没有具体存在的威胁，因此身体无法清楚的反应，因而对一个具有假威胁性的情况反应，可以说是卡在两个胆之间，造成了生理上的混乱，身体的反应必须是明确的。哇，你看有没有又回答刚刚这位同学的搬家啊？那同事离职啊，然后我为什么会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搬家不是应该要很开心吗？可是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呢？为什么开始觉得不安呢？那我的身体为什么开始不舒服？有没有？这段话又在回答你的问题。好，因为我们一定有卡在两个胆之间，好，卡在我刚刚在讲，可能有基本上有那两个冲突的信念之间，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哎呀，真是太有趣了。那你说打疫苗是什么意思？预防可能会被传染的疾病，所以我们要打疫苗。有没有让身体开始做出一个预期性的反应，而不是真正正在被病毒侵扰的那个当下的一个实际上的反应？大家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打疫苗就是在给你的身体做一个什么讯号？预期的，你可能的，可能你要是不打疫苗，你的身体可能就会被什么样的病毒入侵。疫苗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于是我们的身体后来开始混淆了，就真正的病毒入侵的时候没有能力抵抗。可是他对于你给他的讯息说，你打这个疫苗是因为要预防什么疾病、什么病毒的入侵，于是你的身体还没有被病毒入侵，已经开始在做出为可能会有病毒来的一种反应的动作了，对吧？身体开始在做反应，过度反应，就真正病毒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反应，他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你看哈，赛斯为什么一直要说活在当下？怎么样？活在此时此刻。好，而你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你应该是平衡又健康，因为你不会乱放讯息给你的身体。好，你此时此刻非常注意到你的感受跟你的需要，而当下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了。 好，我们继续看啊。一般来讲啊，我念到哪里啊？第几行？第六行了。第六行您是从哪里学的？最大那一段的第六行是。好，觉得自己哈、啊、健康、有活力、有弹性的整个感受啊，是一种概括性的满足状况，却是由众多明确的反应所带来的啊。如果让身体自己来，它会对抗任何疾病，保护自己。但是针对一般人对自己身体疾病过分的恐惧，他是没有办法适当的自我防卫的。身体必须反映出你自己的感受与评估啊，这句话你把它画上来。身体必须要反映出你自己的感受和评估。好，一般来讲，目前你们整个医学系统医好的疾病，说实在的跟它制造出来的一样多。好，这句话是从这一段出来的哈，这句话有没有常被听到？好，常听到哈，因为各式各样疾病的症候都无时无刻如影随形的在追袭你们。你们满怀着对疾病的恐惧，也被身体上一些似乎像是离病的征兆所击倒，而身体的生命力或自然防御系统却完全没有被重视。好，那再一次的强调，这是我们的感受，好，我们的感受，还有我们好对实际面对情况的一种评估之后的结果。我们身体一直在呼应你的评估，而不是呼应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好，他在讲这个。然后你看我们的医学有没有常常都是一种所谓的预防医学。预防医学是什么？你现在没有生这个病，可是你赶快吃这个保养品，吃这个什么什么保健的药品呢？好，你赶快准备好，你准备好，好，万一你得到病，你就已经有准备了，有没有？可是你的身体和在制造这些保健的食品，你就觉得我现在并没有危机。好，可是你给他一个讯息说会有可能的危机，但是你的身体的反应不会因为可能的危机做出反应，他会认为你给他的讯息就是真的，你正在这个过程里面，于是他开始做出他的防备。好，他开始做出很多的反应，就是他以为真的发生了。发生了就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观念啊、哦，再次在讲的这一段实在是太有趣、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想想看，我们的人生，好，我们真的对很多的情况是依着我们的信念来做评估。各位，评估是建立在我们的信念系统上。为什么你会这么评估？为什么他会那样的评估？有没有？你做评估的一个选择标准是什么？你的信念。你的信念是怎么来的？你的父母亲教的。有没有？你的环境影响你的，还有你所处的好那个文化的背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做，所以你都会被影响吗？你就是由这些信念的基础来做出你的评估吗？没有错吧？对，所以你看，假如你有不同的信念，会不会做出不同的评估？假如你的信念是身体本来就健康的，于是你碰到任何的情况，你会怎么做评估？哎呀，没关系，我身体自己会调整，我身体有自然疗愈的能力，没错吧？好，所以你的信念是什么，你就会做出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评估。好，评估一做出来，你就开始不知不觉的已经在影响你自己，对不对？好，那么私人的疾病，好，也会发生在一个社会性的脉络里。这个脉络是在所有文化层面上彼此纠结的个人与群体信念的结果啊，因此就比而言也满足了个人与公共的目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像流行病会发生在某一个这个具体的一个社会结构里面，可能这个在这个社会里面大部分的人感觉到不快乐，于是这个地方开始流行了一些疾病，好，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结构，好，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环境里面所造成的。好，我们先接着看。好，这里也涉及了一般归置于所有不同年龄的那些疾病啊，在这的那些老年人的疾病，他这里举例子了，像老年人的疾病与社会文化的信念以及家庭生活的结构相符合。年老的动物有自己的尊严，而年老的男人和女人也应该要有。所以接下来这句话说，衰老是一种身与心的流行病啊，一种不必要的病。 你看这句话有没有很重要？衰老，好、哦，衰老其实是一种不需要发生的病，而衰老这个病是怎么影响的？怎么发生的？是因为你的信念，因为你从小到大被种植的信念是什么？人越老就只有用，人老了身体就越来越退化，人老了记忆就越来越差，人老了好很多功能都会消失掉，人老了好就没有热情了，有没有？好，只要你从小到大，你一直都被灌输这样的信念，而你身边的这些老人们也是啊，常常都有这些衰老的疾病的现象，你会不会开始害怕？会不会怕自己老了怎么办？好，比如说你身边有老人，像你的爸爸妈妈，啊，越老越唠叨。越老越一直好，自己真的也没什么病，可是一直在找自己身体的麻烦，有没有？哎，我这里痛了，我是不是怎么样？赶快带我去看医生，有没有？啊，可是医生检查出来说真的没有什么，他说医生好，这个医生不好，换另外一个医生，啊，那医生医术不好，所以没有发现，有没有？有些老人家哈，就是真的无聊到不断的找自己身体的毛病，因为他没有适合你做的，他没有适合你做的，有没有？好，各位，那旁边有人会讲一句话，你会忙到没有时间生病，没错吧哈？因为你很忙，你没有时间挑身体的毛病。有些老人家其实他也是活得很好，然后越活越有活力，啊，越活越有活力，啊，甚至于啊，哎，这个昨天看新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美国的一个主持人，啊，芭芭拉华特斯吗？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节目主持人。85岁才退休，80几岁了他才退休。那突然我就觉得，那也许在基金会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做到80、90岁了，可以哈。其实我突然感觉到，为什么他85岁还能够做一个这么棒的节目主持人？反应要好，怎么样？知识丰富，好，然后反应灵活，然后可能跟别人的对话都还是相当清楚的，所以可不也可以活成这个样子？而不是每天没事找自己身体的毛病。好，因为最近有一个朋友就在说他爸爸，哈，他爸爸呢其实身体真的没有什么大毛病，可是因为不想让他的妈妈离开他的身边，所以他就一直找自己身体的毛病，因为他怕他要是健康，他妈妈就会出去旅行。好，他讲他身体一直有毛病，妈妈就不能够离开他，就一直陪在他身边。很有趣哈，他这个老人家明明也都80几岁，还在看赛事书。因为他的孩子一直给他看赛事书，而且很喜欢看书。看书，我真就只是看书。有没有也被植入了？人老了应该要很多疾病的，很多毛病的。好，所以各位，你现在就开始赶快哦，看看你有没有对老化好有什么样的概念？好，你对老化有什么样的信念？好，所以刚刚在讲私人的疾病，前面那一段哈，在前一页，私人的疾病会发生在一个社会性的脉络里，也就是说，好，可能独属于在这个社会里面才会产生的疾病，好，甚至有些不同年龄层，有些不同的疾病，好，有些是这个年龄比较会发生的一些疾病，好，比如说什么，我们不是会都常会讲说几岁到几岁容易产生什么毛病吗？有没有？我们六分钟护一生，几岁之后的女人容易得子宫颈癌？几岁之后？35之后？好，不记得就算，千万不要记得，不要被暗示。于是你年纪到了，你会不会开始去看？哦，我这里是高危险年龄的这个危险群，所以我应该赶快去做身体检查，有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健忘好不好？
好。
我希望也是蛮好的哈，忘掉这些科学新知啦、医学新知啦，过目即忘啊，听了就忘掉了哈，于是你就没有被催眠。好，但你要不要常常做自我的催眠？要啊，你要告诉自己是健康的。好，好。衰老是一种身心的流行病，一种不必要的病。假如你患上了它，是因为当你年轻的时候相信老年人是不管用的，没有对抗信念的疫苗，因此当有这种信念的年轻人年华老去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受害者。疾病的种类随着历史时代改变，有些变得时髦起来，另一些则不再风行。不过呢，就生物上与心灵上而言，所有流行病都是集体的声明。流行病指出 那些带来某种在所有层面都被憎恶的具体情况之群体信念，他们常常与战争相伴相随，而代表了生物层面上的抗议。好，那像这个天灾流行病，我们在前面一章有讲过啊。也就是说，你看，这是集体的声明。因为当这个环境啊，我们看下一段，不论什么时候，当生活条件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品质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集体声明：生活品质必须在某个水准，以使一个族类，不论哪一个的个别成员都能够发展。就你们这个族类而言，你们心灵上、精神上的能力增加了一个次元，那在生物性上是中肯的。好，举例来讲，一种表达概念的自由，一种个人的倾向，以及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与政治背景是必须要有的。在其中，每个人都能够发展他的能力，而对人类整体做出贡献。可是这样的一种氛围的成立，却必须依赖许多尚未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概念。然而人类就是如此形成的，所以概念在生物上生物学上是非常重要的啊。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环境酝酿出来的一种氛围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氛围应该是什么样的氛围呢？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发展他的能力，而且呢对人类整体能够做出贡献。可是各位，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氛围吗？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能力吗？吴继刚是后来他成名了，就大家觉得他小时候玩芭比娃娃是没问题的。可是假如这个小孩子将来的成就，他真的就后来变成同性恋好了，你看他们父母亲会怎么样？他绝对不会让他玩娃娃。只要父母亲一直认为男孩子玩娃娃是娘娘腔的行为，然后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那他的孩子将来可能会有像吴继刚的成就吗？不一定哦。好，所以他为什么后面在讲概念概念在生物学上那么的重要？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有哪些主要的一些观念，它就会影响这个环境的氛围，对不对？一个比较开明的家庭，让他的孩子能够很自由自在地发挥他的潜能，这是这个家庭环境的氛围，会不会让这个小孩子很舒服，而且比较有自信，而且比较能够去发展他自己的潜力？假如这个家庭氛围一直都在酝酿一种很紧张的感觉，那这个孩子在这里成长，他的个性也可能不知不觉地变得比较容易紧张。然后这个环境的氛围，大家都觉得你要大学毕业才是一个有用的人。好，那么这个环境里面的孩子，他就不可能去念所谓的职业学校。至于他要是念了职业学校，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比不上那个念大学的人，有没有？可是你看我们有没有每个人都在酝酿他所生存环境的一些氛围？因为有你的概念在影响你所生存的这个环境的氛围。比如说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场所，有没有你最常去的地方、你最在乎的那个地方，就会因着你的一些看法跟你的概念而酝酿出那种氛围。只要只是影响你自己就算，只要这个氛围里面还有其他的人，而你很坚持你的看法，那你会不会也影响到别人？越来越多你们生活的品质是经求你的感受，那这个主观的实相以及你的概念所形成的。再次的助长绝望的信念具有生理上的破坏性，它们使得身体系统提供，如果对抗那种可怕社会或政治情况的集体行动无效，那么就会采取其他的方法，而那个常常会以流行病或天灾的败象出现，无论什么方式招致问题的原因都会被消灭。那可是呢，这种情况是信念的结果，而信念是精神性的，因此最重要的工作永远都必须是在那个范围里面做的。在什么范围？精神性的范围，也就是说要在我们的信念要在我们的信念里面去探讨，而信念怎么形成的至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才会创造出那样的一个状况出来所以永远都是要讨论这个精神性的这个范围里面。 它才是我们真正会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好，那我们把这一节讲完了，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们酝酿一下，好，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发问。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哈，不知不觉时间又过了哈。好，下礼拜见。